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6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师父安排的路》，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30日。两年前，因为我先生同修工作的原因，我们搬迁到一座小城市，这里的同修不多，我和先生开始在这个地区这样的环境中修炼正实法，救度众生。回头再看，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让我在不同的环境中遇到不同的人和同修，在实修中修去自我，修去人情，修去人的观念。一、弥补在过去工作环境中修炼的不足。在以前店主的介绍下，我刚到这个小城市就找到了与以前一样的工作。最早在便利店，我是自己当老板。中共病毒疫情后，自家店关门了，我就在别人的店中做收银。其实自家店关门也是我修炼有漏，我反省自己在以前的工作中没有好好修，怕吃苦，怕麻烦，做事中有敷衍，不负责任的心，还有走极端的问题。慈悲的师父又给我机会再修这一块，我很快再次找到了相同的收银工作。店中缺什么货，顾客想要什么，什么货出手快，我都用心记下来，及时告诉老板。看到店中有需完成的，虽然老板没有交代让我做，我都会默默把它做好。空闲时我就看书学法，还可以用手机处理一些项目中的事。在工作中我也注意修口，当老板谈到其他同事的不足时，我就多说同事的闪光点，谈他们做得比我好的地方。和其他员工交接班时，我都会提前10到20分钟到店里，同事哪里没有做好，我就默默地帮着补上。由于每次交接班时间不长，给他们讲真相的机会不多。同事中有一位女员工，听老板说她先生是国内的一名官员，她是官太太，她不缺钱，只是想找点事情做，不想在家闲着。我想，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只要我能遇到，就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这位同事回国两个月，那段时间我替他加班，工作时间很长，确实比较辛苦。他回来后，老板给我的工作时间就少了，我也不争不抢。因为与他是交接班，所以交谈时间少。通过老板，他知道了我的情况。半年后的一天，我照常提前20分钟到店，与他谈起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很爽快地同意了。我也把干净世界介绍给他，告诉他上面有适合孩子观看的少儿节目，他很高兴地收下了传单。老板的父亲来店里装修，我帮他打下手，他说就愿意跟练法轮功的人说话。我帮他做了三退，老板听说他父亲三退了，后来把他母亲也带到店里来，让我给他母亲讲三退的事，最后他母亲也三退了。工作两个月后，老板给了我全职的工作，他说希望我在班上待得长一些，这样他会更放心，更安心。老板常说感谢我，说我帮了他的大忙，其实我更感谢他，是他给了我一个修炼和救人的环境，他的支持也使他积了大功德。平安夜的前一天，我们拿到了附近城市的神韵演出传单，刚好平安夜那天我上班，当顾客买完东西后，我之前与老板有过沟通，照顾好每一位顾客是最重要的，只要店里没有其他顾客等候，我就会给顾客一张传单，并简单介绍一下神韵演出。我做这些事，老板在家里的监视屏中都能看到，他知道我在救人。那天店里的营业额是以前的3倍多。店里有一个大电视屏幕，在得到老板的同意后，我可以用手机连接播放我喜欢的音乐视频。顾客一进门就能看到大屏幕， 顾客们很喜欢我放的《干净世界》里的古典音乐。在播放音乐视频时，神韵演出的广告也会不时出现。有时我忙得忘了开电视，顾客还会提醒我，今天怎么没有放音乐呢？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让我能在工作环境中修炼救人，并弥补自己在过去工作环境中修炼的不足。二，利用各种方式与众生结缘。去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三个房间还可以出租。购房过程中遇到的银行人员、律师、房屋中介人员等，我们都把神韵演出或大法真相介绍给他们。很短的时间内，我们顺利买下房子，而且房价比同类房至少少了50,000元。我们知道这是师父赐予的，让我们能尽快稳定下来救人。拿到房屋钥匙后，我给装修的中国人做了三退，遇到外国人就讲真相。我在网上为房客购买家居用品，取货时我也会带上小莲花，一份大法资料。遇到看房的人，都给他们介绍法轮大法，并请他们签 and CCP。 网络上联系我的，我也会智慧地把干净世界的相关视频贴给他们，他们都表示感谢。我悟到，这个房子是师父让我与众生结缘的线。我还将个人主页贴上了干净世界的链接上，也会转贴神韵官网的广告，让网上看房的人在了解房主信息的同时，也能看到这些真相信息。在租出房屋之前，我会买一些适合的风景画或花卉装饰品来装饰房间，让房间给人的感觉是明亮、美好、温暖、平和、整洁。租客入住后，我也会将善意和爱心带给他们。他们忙时没有及时把垃圾拿到路边，我会及时帮他们处理，冬天时也会及时扫雪，尽量为他们提供便利。有的人少给一个月房租，我也不计较。他们有的人看了大法书，我悟到这些房客都是为大法而来，今天与他们相遇也是久远前的约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真正有功的人、有能量的人，你不用特意去发，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都是闪闪发光的。那天我与同修们反复背师父的这段法时，我心中一震，想起之前来看房的人，虽然之前我已发过房间图片给过他们，但当他们来看房间时，都是眼睛一亮，带着惊喜。现在租住的女孩，其中有两个都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喜的声音。我明白了，原来我们大法弟子接触过的东西，真的会留下能量，在另外的空间中闪闪发光。我想到，我们去外面发放大法真相资料，发神韵传单、贴海报等，实际上是与有缘的人相遇，这些人会惊喜地接收资料，或帮助我们推广神韵。师父把路都铺好了，就等我们修好自己，与师父安排的众生结缘了。在与这些看房和租房的众生接触中，也让我发现自己还有分别心和后天的观念。比如某某国家的人爱撒谎，某某国家的人不讲卫生等等，还有利益心。当我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想到是来救人的，想到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时，我就能很快放下这些人心和不好的观念，并出现了一次次的柳暗花明。感恩师父的安排，让我在与众生的结缘了愿中不断升华。三，路已铺好，就等我去打电话。之前因为打真相电话的工具受限，再加上我常人工作时间长，暂时离开项目半年。可每次学师父的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师父的话都一次次敲打着我。我知道许多同修都是身兼数职，大家都不容易，而我自己是因没有过好关才离开项目的。 现在项目中后进来的一些同修是与我曾经在另一项目中有过矛盾的同修，这回大家又碰到一起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让我在最后修去人心。当我有了重新回到这个项目的心愿后，不久便有了新的拨打工具，工作时间也有了新的调整，我可以有三个晚上打正向电话了。我很快与协调人联系，表示想再添一份力，也给自己一次重新做好的机会。协调人也鼓励我一定要坚持下来，持之以恒。我当时感受到是师父借同修的口来点悟我，完成使命，兑现誓约，走好修炼的每一步。我领到案子的第一天，拨打电话时师父就给了我鼓励，对方很配合，提供了传真和相关电话。我感受到师父把路都铺好了，就等我去做了，只要我心纯，念正，想的是救人，用心去查资料，正念去唤醒对方，师父就会加持弟子。上个月我领到了一个案子，打得很艰难，案情不明，涉及多个级别的单位，还有跨省的，提供的电话大多无法接通。我就上明慧网查同修被迫害的详细情况，又上常人网查相关单位的信息，自己查到的传真都不可用，电话打去也不接，有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感觉。一天晚上下班回来，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打电话，我想若是能发一份传真多好，震慑他们。有了这个心愿，师父就给了我鼓励，我打了一个刚查到的检察院电话，居然接通了，对方很配合，给了他们单位的传真，并且答应转告相关领导。回到项目的这几个月中，我遇到了同修宵夜，但我没有担心和害怕，知道师父都在看护着弟子。那段时间我就是正念加持同修，相信同修能走过来，他只要坚持学法修心，一切都能变成好事。一有不好的念和猜测上来时，我就排斥他，这不是真我，我不要他。在给同修发正念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心也在扩大，内心被善意和爱心充溢着。这次我也真切地体会到，其实帮同修也是在帮自己，让我的身心也在被洗净。回顾自己负责的某个项目，当遇到同修过激的言辞时，我不再动心，能平静地跳出来看问题，不看事情的对错，只看自己要修哪个心，是什么让对方激动了，我还要修什么。对方一定有他的难处，我的心不再坚硬和固执，那个执着自我在慢慢消失。我能体会到对方的苦和难，只想把善意和正念带给对方，真心希望对方好，希望对方能提升，希望同修能有更大的进步。与项目中的其他同修相比，我做的还非常不够。我知道有些同修是半夜起来值班，同修真是了不起，是我要学习的。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让我能看到自己的差距，努力赶上同修。我非常珍惜我们的相遇，那是千万年的约定。无论曾经我们演过什么角色，有过怎样的恩怨，都是为了今天的了愿，修去人心，换胎骨，携手齐心，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在工作生活中实修》。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30日。1998年，姐姐得知我们一家练附体功后，告诉我们那个功不好，不能练，说法轮功如何好。我就随姐姐去他们练功点学练法轮功，从此我成为大法修炼者，至今有20多年了。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我在修炼的路上一路前行。下面向师父汇报我在工作生活中的部分修炼经历。第一部分，按真善忍做好人。我是个医生，时有病人送礼请吃饭之类的事。修大法后，我就再也不收病人的礼物了。一次，一个患肺结核合并肝功能受损的儿童治愈后，在出院时，他妈妈硬要送我床单和农产品谢我。我马上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师父要我们修炼者做好人，替别人着想。你的孩子住院治病也花了不少钱，农村人不容易，这些东西你自己留着用吧。况且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以后复查可以找我。他听了感动不已。医院在外面开了一个小诊所，让个人承包，承包者为了吸引更多的病人，有多开发票的潜规则。我表哥几次想让我帮他开虚假发票，让他的会计妻子报销从中牟利。我对他说，你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修的第一个字就是真字，帮你开假发票是失真又失德，害了你也害了我，请理解我，不帮你是为你好，也是对我的信仰的尊重。从此他不再提此要求了。医生晋升职称，专业英语分数占一定的比例。我第一次考专业英语没有及格，第二次我同学说帮我，他已在上面监考和评审的关系都疏通好了，只要我去考场，可以抄别人的，哪怕是不及格，也可以合格顺利晋升。最开始我有点动心，但马上意识到不对，为了名利抄袭别人是弄虚作假，违背了大法真善忍的原则。我谢绝了同学的好意，放弃了晋升机会。一次银行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多给了我300元钱，我发现后毫不犹豁地如数退还。工作人员很感激地说，谢谢你，不然的话我自己就要赔300元钱了。在日常生活中，我先后收到各种票值的假币，100元、50元、10元、5元的都有。有人知道了说给他去用，我说我是受害者，为了一点小利害人骗人就是恶，我们修炼者要与人为善，替别人着想。所以我全部撕毁。买菜时，有时菜农多找钱，无论多少我都返回去退还。有一个买菜的看到后说，你这人真好。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一次有个病人对他的主管医生有意见，认为那个医生为了私利占了他的便宜，欺负了他，在我面前大发脾气，把我也数落一通。我当时心里有点生气，这事与我无关，你对他有气找我发什么脾气？但又想，我不能和他一般见识，他是病人，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好，可以理解。我忙完了后，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冠心病，有事说事，不要动气，把血压气高了，心脏病气发了，你知道后果的，不值得呀。况且你那些药都在报销范围之内，你也出不了多少钱，命重要。当他离开时对我说，我想通了，谢你了，你说得很对，那事真的不值得发脾气，刚才不应该对你发火，对不起，你是个好医生。从此以后，他每在街上看到我都高兴地说，你是个好医生，我现在脾气改了很多， 很少发脾气了。第二部分，用真相币救人。真相币上有大法红传、天门自焚、邪党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藏字石、三退保平安等等真相，起到了很好的救人作用。刚开始时，我只用小额的一元、五元的真相币，将有字的一面折在里面，或与无字的钱币混在一起用，避免被拒收。但大额真相币我不敢用。为了突破怕心，一次我用新20元真相币买菜，菜农看钱上有字，说是假钱吧，我说是真的。在僵持中，周围来了几个看热闹的，其中一个女青年一看说，是真钱，是好钱，能用，菜农才安心收下。我悟到是师父在看护弟子，鼓励弟子用真相币救人。此后无论大小真相币我都敢用了。一天上班时，同事问我，钱上面写着三退保平安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退？我就详细给他讲了真相，他明白后爽快地退出团队了。通过此事，说明真相币救人非常好，世人也渴望明白真相后被救度。后来我往返在大城市生活，在大城市没见过真相标语和真相资料。为了让世人得救明白真相，在异地不同的小区、不同的大小超市、商店、菜市场用真相币救人。有时为了用真相币，我坐车去很远的地方购物。我所居住的本小区发通知，不许用法轮功真相币，不许收法轮功真相币，不许法轮功真相币流通。我没有怕，依然用真相币购物。用之前，我都要请师父加持，让世人明白真相，让真相币畅通无阻。多年用真相币没有被拒收的，说明世人看到真相后也觉醒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借手机瘾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日。一次和同修交流时，听他说起一件事。前段时间，他儿媳给他一个 U 盘，并告诉他，里面是一位著名中医的课程，讲得可好了，你也看看吧。同修不好驳儿媳的面子，就勉强看了其中的一个视频。可看完后，身体出现非常严重的反应，又呕又吐。同修还说，他看到最后时才发现，这不就是讲的《易经》吗？我说，中医往深层中讲，也会涉及到修炼的内涵。你看那些东西，不就犯了不二法门的问题了吗？听了看了就灌进自己的空间场了，而你身体出现的那些反应，恰恰是师父慈悲帮你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排出来了。这件事情当时让我印象深刻，想找个机会再和他说说。平时正念很足的老同修，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会想不到呢？把不好的东西灌进去再排出来，多此一举，自己给自己找弯路走。更重要的是，师父还要额外替弟子承受很多，这是在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啊。想着想着，我猛然惊醒，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这说的正是我自己呀。因为很多年了，我都陷在看手机的瘾中，明知道不好，但很长时间都无法根除， 每次戒掉一段时间，又不由自主地重新拿起手机，时好时坏的状态几乎让我想自暴自弃。直到那次交流之后，我才明白，原来我一直在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这么多年以来，看手机给自己的空间场已经灌进了数不清的不好的东西。那这些不好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过去我从来没有往深层想过，总感觉模模糊糊的，所以一直以不好的东西来形容。现在我十分清晰地认识到，那就是业力，也是修炼路上的阻碍。而且正因为这些业力的阻碍，让我一直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真面目。如果再往更深层想一想，修炼人要想提高就得消业，可我们带着一个常人的身体又能做得了什么？很显然，什么都做不了。那这些业力实际上是谁在替我们承受？是师父。以前一提到师父，总感到很亲切，现在我的心中不只是亲切，而是无限的虔诚、敬仰与感恩。这时我想到真相二字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人在迷中，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辗转中，业滚业地滚到了现在。也许我永远不可能知道，在过去的千百年中，我究竟造下多少业力，师父是如何细心地看护着我，又为我承受了什么。其实师父不只是为我，我只是整个宇宙中无量无际众生中的其中一个小小的生命，也不只是为大法弟子，师父在为所有的众生而承受，这是多么宏大的慈悲。想到这里，我感到那个玩手机的欲望一下子去掉了很多。在戒除手机的过程中，我尽量抓紧时间学法，好好学法。逐渐的，我明白了过去放不下手机的那种状态，其实是自己被另外空间的魔给操控了。只不过现在手机里时，自己根本意识不到，就以为是自己在捧着手机，真正的自我完全迷失了。连喜怒哀乐都不是真正的自己了，情绪变得暴躁，一点小事就容易发脾气，还影响了周围的人。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多可悲啊！其实，以前师父曾点悟过我，就是我的右手手腕总是若隐若现的疼，后来越来越疼，一直扯到大半条胳膊。有时炒个菜，感觉连锅都端不住，意识中好像知道是玩手机的执着引起的，可是禁不住手机的诱惑，放下一段时间又拿起来了。现在虽然偶尔还会拿起手机瞅一瞅，但是对手机那种强烈的欲望几乎很少了，没有了被操控的感觉，大脑也轻松了很多。我感觉我终于能自己主宰自己了。可能是我随之又生出了欢喜心，紧接着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两条蛇，一条蛇缠在我右手的小臂上，另一条在我右前方盘着不动，像被定住了一样，只有头还能动，但是头被一个半透明的罩子罩着。他一直在做张嘴的动作，越张越大，但是不管张多大，那个罩子像有弹力的气球一样也跟着变大。总之，他始终无法挣脱那个罩子。梦醒之后，惊吓之余，我也明白了我的右臂为什么会疼，就是那个东西在作怪。那另外一条呢？是旧势力一直在暗中伺机钻空子。修炼人有什么执着，在另外空间里旧势力看得可是清清楚楚， 关键就看修炼人能否正念对待，严肃对待。感谢师父以同修的经历为我提供了提高自己的机会。修炼中处处都有提高心性的机会，只要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做到向内找，用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就能抓住这机会。以上为个人所在层次的认识，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